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月1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半岛电视台公开两位中国记者武汉封城前拍摄的视频，从漠不关心到惊慌失措。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最新报告首次把美中两国因台湾问题爆发危机列为全球潜在冲突的最高级别。美国制裁涉及元月6号大逮捕的六名中港官员，中方称要实施对等制裁。总部位于中东的半岛电视台独家公布的由两位中国记者在武汉新冠疫情初期拍摄的视频显示，记者在武汉报道时受到阻挠。半岛电视台认为，中国政府本可以采取更多措施防止疫情蔓延。
据半岛电视台星期一1月18号报道，两位中国记者通过2020年1月19日至22日的拍摄和日记，揭示了武汉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变化。从对病毒漠不关心到惊慌失措，医院也变得人满为患。两位记者试图在各个医院和被视为疫情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进行拍摄和调查，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被警察和保安拦住。报道说，记者在1月19日抵达武汉的时候，病毒的严重程度还不清楚，人传人也没有得到证实，人们对疫情的反应也因此相对冷淡，他们并没有戴口罩，并认为病毒比流感严重，但却没有2002年至2003年的 SARS 疫情严重。化名杨军的记者在日记中写道，我到达时，人们似乎对病毒一点也不害怕或担心，有些人甚至没有听说过它。一位摊贩让我摘下口罩，他说，你明显是一个过度担心的外地人，这里一切都很好。由于当局在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华南海鲜市场当时已经被关闭，官员们并没有透露疫情可能会很严重，这让市民对此一无所知。就在春节即将到临的时候，政府突然宣布封城，武汉的公共场所都已经关闭了，民众在一夜之间陷入恐慌，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佩戴口罩。但此时为时已晚，因为数十万武汉人已经在封城前离开武汉，这给了病毒在中国传播的充足机会。半岛电视台说，在最初的关键日子里，中国政府缺乏沟通和透明度，被广泛视为新冠病毒能够快速传播的原因之一。化名杨军的日记还写道，武汉医护人员不足，而且缺乏设备，导致许多感染者得不到治疗，这是个笑话，医院隐藏了真相。报道说，视频和日记还揭示了地方当局是如何试图阻止这些记者工作的。尽管他们为总部设于北京的官方媒体工作，并得到了武汉市媒体事务部门的许可。杨军写道，我不能自由地报道。在武汉报道的3天里，我经常被警察和医院工作人员拦住。我因此意识到这种病毒有多么严重，报道这个话题有多么敏感和困难，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另外一名化名为陈伟的记者在日记中写道，对大流行控制措施的讨论，确认感染患者的方案等等，这些都是无法触及或报道的。他写说，在中国没有人敢说病毒的源头是从武汉开始的，也没有人敢说武汉当地政府一开始犯下的错误。陈伟写道，关于这场大流行，唯一可以讨论的是政府做得怎么样，中国人民应该怎么样感谢政府。新冠疫情现在已经传播到了各个国家。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目前，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9500万例。陈伟还说， 相对而言，武汉已经恢复了正常，这里的人不再谈论病毒了，这就像过去很久的历史。人们觉得中国非常幸运和自豪，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控制了病毒的国家。陈维写说，这可能不是事实，但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感觉。中国外交部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在新冠疫情早期采取的措施大大防止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元月十七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和中国特别工作组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再次发出呼吁，要求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透明、彻底、公正的调查。下面是他呼吁的全文。
1月14日，全世界记录了第200万例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一年前的今天，即2020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推特上说，中国当局进行的初步调查显示，没有发现在武汉确认的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明确证据。他们这样做没有任何独立的分析，而仅仅依靠中国共产党提供给他们的谈话要点。中国是一个具有就致命疫情对世界撒谎的臭名昭著历史的国家，结果是世界各地那些不了解世界卫生组织优先安抚中共而不是报道事实的国家，对疫情的反应明显放缓。自去年3月以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和中国特别工作组主席迈克尔·麦考尔一直呼吁对这种病毒的起源进行公正和透明的调查，但中共继续阻挠大多数的调查努力。为了找到结果，迈克尔领导了他自己对疫情起源的调查，他在9月份发布了一份最终报告，概述了中共的掩盖和世卫组织安抚中共的企图是如何将原本可能是局部疫情转变为全球大流行的。当我们到达200万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的严峻里程碑时，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仍然继续阻止确定这种致命疾病的起源的努力。就在上个月，中国共产党最初批准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调查人员小组在最后一刻被拒绝入境。在世界卫生组织采取罕见的公开批评他们的举措后，北京方面才有所让步。如果我们要阻止未来像这样的夺走数百万人生命的流行病，中共必须完全透明，允许外界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公正和彻底的调查。如果他们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公开和有力地谴责他们的行为。如果双方都不这样做，只会造成进一步的生命损失。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星期五元月十五号公布了他上任后将全面推开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计划，包括扩大接种范围、设立更多疫苗接种中心等，以达成他所设定的在百日内让一亿人接种的目标。不过该目标是否现实可行引发关注。
拜登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仍然深陷在新冠疫情下非常黑暗的冬天，但他坚信他的疫苗计划能够达成目标。记者会结束时，拜登并没有接受记者的提问。根据拜登刚刚公布的这项计划，为了加快接种速度和迅速提高接种率，将把优先接种范围从医护人员扩大到泛年龄在65岁以上以及各类必须工作人员，如教师、超市工作人员等等。星期四早些时候，拜登新冠疫情顾问团队的两名成员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举行发布会，向媒体通报拜登新政府的防疫策略。顾问团队成员席琳·冈德医生针对如何扩大疫苗的发放表示，当选总统拜登在过去一个星期里就已经宣布计划向社会发放几乎所有疫苗。之所以说是几乎所有，是因为不会停止注射第二剂疫苗，而是会预留少量的缓冲库存。 有舆论担心拜登新政府扩大疫苗发放速度和范围以尽快提高接种率的计划是否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人需要注射第二剂。另外，疫苗注射后是否会使得病毒产生对疫苗的耐药性风险，或者促使病毒的变异。冈德医生表示，疫苗不同于抗生素，所以人们接种后不会像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他说，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一些新兴的病毒的变种是否会逃脱疫苗产生的免疫反应。目前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之中。而目前据信，在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株不会这样，但是关于其他变异的情况还在研究之中。拜登在星期五向全国宣布其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时再次承诺，在提供资金扩展疫苗接种行动速度和范围的同时，要在1月20号上任后的100天内里接种1亿剂疫苗。媒体和公众想知道这一目标是否现实。对此，冈德医生援引根除天花疫情的先驱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比尔·法海的话说，公众健康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冈德表示，我们现在深切地了解了疫情形势的严重性。美国目前每天要应对大约40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的严峻的现实，这要比当年的911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这是不可接受的。冈德医生说，以目前的死亡率，当选总统致力于真正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因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而允许病毒在未来100天内继续以同样的速度造成死亡的话，美国的总死亡人数将会增加一倍以上，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当选总统拜登新冠疫情顾问团队的另外一名成员，公共卫生专家洛伊斯·佩斯女士向媒体通报了新政府上任后将立即着手处理的药物。佩斯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你可以想象到我们会面临一系列相当广泛的任务，但是目前主要专注于阻止病毒的进一步扩散，因为显然美国又进入新一波疫情的高发期。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新一波疫情扩大对美国人的生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他说，与此同时，拜登新政府将会同样关注如何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及医疗保健的基础设施。佩斯女士补充说，当选总统拜登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如何重新开放经济和社会活动，如何安全地重启这些活动，以确保美国经济、学校和企业不会在重启活动时再次遭受不必要或者过度的风险。得益于特朗普总统疫苗研发取速行动的努力，美国政府目前已经批准了辉瑞和莫德纳两种疫苗可供紧急使用。目前有大约1000多万美国人接受了第一针疫苗。拜登去年12月底率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时，曾高度赞扬特朗普政府的取速行动，称赞科学家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向美国人提供安全有效的疫苗。即将卸任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阿扎尔在称赞特朗普政府疫苗研发成就的同时，呼吁民众注射疫苗。阿扎尔说，尽管我们面临美国许多地区令人生畏的病例和死亡人数，我们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因此，我们在1月份和2月份能够每天向美国人接种数十万剂安全有效的疫苗，这也是我们今年如此有希望的原因。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日前公布一篇最新报告，对2021年世界各地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作出预测，其中首次把美中两国因台湾问题爆发危机列为全球潜在冲突中的最高级别。 在目前美中关系紧张严峻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这篇报告的结论？台湾在美中博弈中目前的处境，以及台湾如何在高风险中自处以及突破？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采访时做出了以下分析。
首先我想请您谈一下，张教授，对于这个外交关系协会这一篇的报告哈所做出来的这个结论，就是台湾在美中两国冲突中哈，台湾问题引发危机是最高的级别，对于这样的一个结论哈，您自己怎么看呢？
我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美国外交关系学会是一个非常正统的老牌的智库，而且经过多年的运作经营，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而且呢，和他的参与这项研究的年度啊，他每年都要做这个报告。对于啊这项参与这项年度研究的所有学者，其实他们的态度也都相当严谨跟认真。他们根据啊以往历年来所做的报告呢，其实之中都一直啊提到有关啊海峡啊两边啊两岸之间的情势，而且呢会被变成啊就是北京跟华盛顿之间的导火线。其实一直啊这个啊这种评估的结果是存在，只是程度的高低有时候会有所的变化。在啊这个就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在2000年到这个2008年在陈水扁总统执政期间，那个啊就是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一直被评估的很高，一直到马英九总统接任的那八年，相对的整个危机情势啊也往下降。但是呢，我认为啊，这个我们要观察这份报告，要特别注意到，它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发生的几率高低与否；第二是啊，它产生的危害或者冲突或者损伤啊程度的高低。所以，尽管发生的几率啊，今年做出来是相当之高，但是呢，它真正啊会产生的影响的层面，它却是评定的是相当的啊，算是中等 （moderate）。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大家要以持平的观点啊来看这份的报告，但是我也要提醒，这个所有啊智库的报告是根据啊学术的分析，然后它有它一定的论据，但毕竟啊智库啊不是看算命的，它没有一个水晶球，它也没有办法预知未来，所以很多东西啊你有时候去啊这个预测了，但是它却没有发生，但是呢有很多啊没有预测它却发生。这是我认为大家去看这个报告应该要有的基本认识。
张教授，可是呢这个问题呢其实牵涉到就是真正的美中台的三角关系，所以台湾处在这个当中呢，其实牵涉的这个问题是相当的复杂哈。比方说现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他们愿不愿意跟中国大陆把关系缓和下来呢，也是个问题。还有在美国跟中国对抗情况之下，在这样的严峻的气氛之下，台湾怎么样能够求到自处呢？就台湾怎么样能够在这种冲突当中能够再往前进呢？让自己更加安全呢？
您提到了所谓的三边的关系，就是华盛顿、北京跟台北这三边之间的关系。我要特别的提醒，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用啊所谓的战略三角或者美中台三边的关系啊来啊形容这个状况。但是我就个人的认为啊，其实啊这个三角关系并不存在。为什么呢？问题就是出现在啊这个就是两岸之间的九二共识啊这项啊这个连结的关系啊受到了断裂所致。我们知道这三个点啊，美国跟啊这个就是华盛顿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啊是啊建构在三个公报之上，也就是啊上海公报、建交公报跟巴西公报上面。而华盛顿跟台北之间保持的非官方的关系呢是由台湾关系法所定义的。而北京跟台北的两岸之间的关系以往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具有预期性，是因为啊双方啊都有一个九二共识啊这个存在。但是呢这个目前的蔡英文政府呢，他基本上来讲是不接受九二共识，虽然呢他一定讲说他们啊承认了九二年啊曾经有这个历史史实，但是他就是不愿意用出这个名词。就是因为不愿意用这个名词，所以两岸之间啊没有任何连接的关系，所以那个所谓的战略三角形其实是不存在，换言之变成了华盛顿左右逢源。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四年之中啊美国啊在主导两岸的形势之中呢，它可以左右逢源，一方面呢可以啊对着中国大陆啊这边啊去啊施展它的拳脚，然后呢开始啊有啊这个所谓的经贸战， 另外一面方面呢，对于台北呢，虽然啊说是表面上看起来军售啊是大开扇门，而两岸之间呢，这个因为没有毫无任何之间的关系，这个台北呢没有办法呢可以在两边之间啊去取得平衡，它必须要完全一面倒。其实啊，这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北京呢，对于啊两岸之间也不能啊做出任何的有效而且实质的成立的沟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能隔海啊校正。所以呢，到了最后也只能要把所有的啊这个精力呢，就放在啊就是对美上面。但是以前啊可以啊经由华盛顿去影响台北，但是呢，由于啊这个华盛顿跟啊在川普政府啊这个主政之下，在啊这个华盛顿跟北京是处于一个紧张长期的对抗关系，所以呢，这个北京对于台北的任何经由华府的影响力也就不存在。换言之，也就是说，大家以前啊经常讲的战略三角关系，其实在过去四年之中，或者五年之中受到严重的破坏，而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九二共识这个互信的基础的丧失。
但张教授，现在呢，您谈到了华盛顿对于北京的态度哈，可以说严重的影响台湾的一个能够活动的位置。
不，我首先啊，我必须要讲这个，我觉得我们啊，在人站在台北啊，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全部、啊、一股脑推到华盛顿的身上。我觉得啊，大家啊要想办法为自己的、啊、就是未来，而自己的未来啊，去啊而活而去负责。华盛顿有华盛顿利益，华盛顿有他政治的算计。而台北自己呢，也应该要反省。
台湾现在面临的几乎是每天都有中共解放军的军机飞到台湾的区域来，所以在这样的这个威胁之下，台湾如果坚持不要再跟中共打交道，然后改善两岸的关系，那台湾应该怎么样向前去跟这个新的美国的新政府来展现台湾自己的这个能力，还有自己的一个位置，让美中冲突或者美中不管未来是怎么样走向之下的话，台湾还是在一个让自己更加安全的。您刚刚已经谈到了台湾自己要有步伐，但是呢，怎么样去跟新政府接触呢？台湾应该展现自己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我认为啊，首先我们比较提及，其实两岸之间的关系从内战呢、啊，这个两岸分家、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走过、啊、曾经啊1950年代、1960年代的、啊、所谓学习台湾，再到啊解放台湾，一直到1979年啊，这个就是北京跟华盛顿建交之后。北京啊，开始啊，对着台湾喊话，透过人大常委会啊，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然后呢，开始宣布希望能够追求和平统一，一直到现在。其实两岸关系啊，起起伏伏，我们呢也经历过、啊、这个两岸之间啊，希望认真务实的对谈，然后建立了九二共识，但是很快的急转直下，就是啊，就这个从啊1994年的李登辉总统啊去访美之后。然后啊，这个两岸关系啊急剧的恶化，然后九五九六的、啊、这个就是飞弹危机之后的联互会，然后开始啊恢复，最后马英九这个总统啊接任之后，两岸之间啊开始有建设性的往来。所以说，我们今天啊只去思考这个历程，两岸好跟坏，其实啊台北有它啊能够思维的空间，而且也不必做出任何政治的让步。同样的呢，北京呢那边呢也有它作为的空间，也需要有观念的调整。所以我们今天啊必须要要负责任的将这些啊责任啊这个就是一肩啊摊起来，不能啊去啊把这些东西啊去怨别人怪别人去啊推别人。两岸曾经啊走过那些真刀实弹的、啊、这些啊不堪回首的年代，相较起来现在啊这个飞机啊这个、攻击在海峡周边这些活动根本就是小菜一碟。我们啊曾经真刀实枪的这样子流血冲突过，那比较起来，这些啊目前啊所谓的这些军事的动作，严格说来其实它存在已久，而且只是啊媒体之中到底要不要去啊对外宣布。所以呢，我就是讲说啊，蔡英文政府啊在今天整个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把国安团队当作公关团队啊来运用。所有这些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啊，是不在于他真实的有无，而在于啊他告知的民众有多少。我其实啊，我们从小就知道，中国大陆假如今天要飞过来到台湾投下炸弹7分钟，这个事情从来就没有改变呐、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了解两岸之间啊，这个有他啊这个军事啊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也有啊大家可以冷静啊务实啊就是啊诚意往来的空间。 我更要啊，这个对着北京来讲，北京经常啊将啊这个军售问题认为啊说是台湾要以武拒统，又是啊这个军售要影响两岸关系。但是我必须要非常严肃的指出，1991年美国开始要卖 F-16 啊战机给台湾，这是军售之中啊多年来之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可是92年两岸之间却是啊非常认认真真的在谈啊就是如何能够建立啊结构性的而且事务性商谈的政治基础。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军售并不会啊影响啊两岸之间的就是这个真正的去建设性的往来，而是在于啊你的心理之中的认知。但是呢，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断掉，我必须非常负责任讲实话，这个绝对不是华盛顿之间啊再去啊做出啊任何事情，而是啊台北这边啊执政者自己所做的选择。所以在今天啊这个华盛顿现在啊川普的政府过渡到拜登政府，我们可以啊这个预测到拜登政府啊相对于啊川普啊在执政时期应该会啊回归正轨，替两岸关系开了啊另外一个机会之窗。但是机会之窗可能会开，但是啊可也有人可能要、啊、坐在那边看着他、啊、流失掉。所以选择权是在台北。这个我们可以啊发现华盛顿的政治形势啊是在往正面的状况发展，但是呢台北要如何决定，考验着蔡英文政府啊这些国安团队啊这些谋士们的智慧。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将于星期三元月二十号宣誓就职。联邦调查局正在对派往华盛顿的25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进行安全检查，以保护就职典礼免受潜在的内部袭击。
陆军部长麦卡锡对美联社说，他和其他领导人没有看到任何威胁的证据，到目前为止审查也没有发现这些国民警卫队员有任何问题。麦卡锡说，我们正在不断地推进检查程序，并且对每一个被指派参与这个行动的人进行第二、第三次审查。麦卡锡说，有情报显示一些外部组织在就职典礼前组织武装集会。在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总统的数千名支持者冲进美国国会大厦两周后，就职典礼即将举行，安全问题比以往更加受到关注。特朗普曾经敦促他的支持者在议员们1月6号举行会议确认拜登获胜的时候游行到国会大厦。国会大厦周围的区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武装营地，四周环绕着栅栏和铁丝网，当局还关闭了国家广场以及华盛顿市中心大部分地区的道路和地铁站。从弗吉尼亚州通往华盛顿的桥梁也被关闭，成千上万名国民警卫队员和执法人员驻扎在整个地区，以防止进一步的暴力。尽管安全问题加剧，拜登还是计划在传统地点举行就职典礼。即将出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凯特·贝丁菲尔德对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本周节目说，我们的计划和期望是当选总统拜登将在家人的陪伴下于20日在国会大厦西侧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就职。他说，拜登团队完全信任美国特勤局及其合作伙伴，他们已经为确保就职典礼的安全工作了一年多。特朗普总统拒绝承认败选，也拒绝祝贺拜登，不过他承认星期三将有新一届政府上台。特朗普总统无视美国160年来的传统，即将离任总统参加继任者的宣誓就职仪式，展示权力的和平交接。特朗普总统宣布将不参加就职典礼，副总统彭斯则计划参加。特朗普总统计划在星期三上午离开华盛顿，在他登上空军一号前往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大西洋度假胜地时举行红毯仪式。众议院上周第二次弹劾特朗普总统，指控他煽动叛乱。参议院审判将在拜登就职后不久开始。特朗普是第一位被弹劾两次的美国总统，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会被禁止再次担任公职。 不过在特朗普总统卸任之前，预计他还会进行赦免，可能是那些被判有罪或面临审判的主要支持者。知情人士说，特朗普周日会见了助手，敲定了在他任期结束前要公布的100多项赦免和减刑名单。白宫顾问表示，特朗普曾经讨论过先赦免自己和其他的自己的家庭成员，他们都没有被指控任何的罪行，但目前预计特朗普不会这么做。贝丁菲尔德星期天说，拜登计划在星期三的就职演说中为美国描绘一个积极乐观的愿景，并努力翻过过去四年在特朗普领导下的分裂和仇恨的一页。他说，我认为这是全美国人民都想要的，他们希望政府再次专注于为他们做正确的事，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帮助他们。拜登计划在就职后迅速推翻特朗普的众多政策。即将上任的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星期六晚上说，拜登在我们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就任总统，我们面临四个相互重叠而且复杂的危机，那就是新冠危机、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气候危机以及种族平等危机。
即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一次告别演说中敦促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对中国保持警惕，以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与繁荣。
彭斯星期六1月16日在位于加州勒摩尔美国海军航空站发表演说，回顾了特朗普政府任内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各项成就，并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威胁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心要通过军事挑衅和债务外交去扩展北京在地区的影响，所以我敦促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继续推进我们的路线，跟我们那样勇敢面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和不当贸易行为，挺起胸膛去确保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将美国和我们那些热爱自由的盟友放在首位。彭斯面对海军官兵们说，特朗普政府帮助美军修复了国防预算吃紧，导致在人员待遇、尖端武器的研发、装备的维修等方面受到损伤，强化了美军抑制敌人、避免战争的能力。他说，历史告诉我们，软弱会激起邪恶势力抬头，我们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美国可以阻止邪恶。本届政府一直懂得，若想得到和平，就要做好战争的准备。我们以焕然一新的美国力量保卫了这个国家以及美国全球的重要利益。我很骄傲地说，本届政府还有几天离任，这是几十年内首个没有将美国卷入新战争的政府。在执政权交接前，彭斯计划访问更多的美国军营，感谢士兵们的贡献。之后他将回到华盛顿出席1月20日举行的拜登上任总统就职仪式。白宫上星期解密了特朗普政府2018年制定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反映了白宫希望拜登新政府上任后继续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同时让美国在地区的盟友放心。即将上任的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说，拜登在就职当日将发布10多项行政令，逆转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但据信拜登政府上任后在对华政策上保持强势，也会注重与盟友一起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中共政权继续针对美国新增制裁6名中港官员做出强烈反应。中国政府星期一2021年元月18号称要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家属实施对等制裁。
中联办同一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美方的所作所为是对香港法治和高度自治的肆意破坏，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公然挑衅，中方予以强烈谴责。这份声明中说，1月6日被逮捕的53人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仍继续以瘫痪特区政府为目的组织所谓初选， 涉嫌违反国安法和本地法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五1月5日在一份声明中说，香港当局1月6日在令人震惊的镇压行动中逮捕了50多名支持民主的政治和活动人士，包括13名前立法会成员、一名美籍律师和一名前法学教授。蓬佩奥说，这些被捕人士所做的是试图推动香港立法会初选的公正公开，香港当局的行动是香港自由和民主程序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破坏的又一证明。在蓬佩奥发表声明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对6名与执行香港国安法有关联的中港官员实施制裁，包括中共中央港澳领导小组副组长尤权、北京驻香港国安公署副署长孙清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以及官阶为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的江学礼和简启恩。之后，香港政府星期六1月16日发声明谴责美国新增制裁中港官员，称最新涉港制裁措施是自港版国安法制定实施后，美国政府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和阻挠特区机关采取行动维护国家安全的最新例证，行径荒唐和卑鄙无耻。声明称，特区政府会全面支持中央政府采取任何合适的反制措施。声明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代表每一位因为推行香港国安法自去年8月以来被美国国务院以一连串行动针对的高层同事表示，美方此等差劣行径完全不合法和违反既定的国际法律原则，一定不会得逞。林郑月娥表示，她和她的同事无惧任何威吓。在此次最新制裁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侵略香港民主和自治的数十位中港官员实施制裁，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和副主任张晓明、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骆惠宁，以及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晨在内的14名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美国的制裁是根据特朗普总统2020年7月14日签署的第13936行政令做出的。根据行政令，受制裁的中港官员在美国所有资产将被冻结，受制裁个人及其直系亲属将被禁止入境美国。
据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特朗普政府通知包括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在内的几家华为供应商表示，将吊销向这家中国公司出售的某些许可证，并打算拒绝向这家电信公司供货的数十个其他申请。
本次针对华为技术公司的行动，可能是共和党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针对华为的最后一次行动，这是削弱这家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的长期努力中的最新行动。特朗普政府表示，华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威胁。这些通知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几天内对中国采取一连串行动之际发出的。民主党人拜登将于周三宣誓就任总统。英特尔公司发言人没有立即置评，商务部发言人也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在路透社看到的一封记录这些行动的电子邮件中，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周五表示，美国商务部打算拒绝向华为出口产品的大量许可证申请，并撤销至少一份先前签发的许可证。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撤销的次数不止一次。这封电子邮件说，这些行动涉及半导体行业的广泛产品，并询问企业是否收到通知。这封邮件指出，企业为了这些许可决定已经等了好几个月，而在政府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处理这一问题是一项挑战。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针对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侵犯人权行为，加拿大政府上星期出台一系列新措施，包括禁止本国公司与涉及维吾尔人强迫劳动企业的生意往来。同时， 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以及扣押两名加拿大人的人质外交等做法，导致加拿大民间对中国的印象恶化，近半数的人主张减少同中国的贸易往来。
星期四，参与加拿大中国人权政策研讨会的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拉希玛·马赫穆特在回应这一消息时表示，欢迎加拿大的做法，但这只是第一步。
We do feel sanction, especially clear sanctions on individuals and the companies that abusing the rights of the.
他说，明确针对侵害维吾尔人人权的个人与实体进行制裁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加拿大和英国不可以呢？我们希望自由世界能够仿效。星期三，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就此在官方网站上进行了回应，称这纯粹是一出闹剧，强烈谴责加方在新疆问题上的错误行为，并称加拿大的做法是在压制新疆发展，并干涉中国内政。加拿大外交部部长商鹏飞以及国际贸易部部长伍凤仪共同宣布的这一系列措施中包括了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生产产品，要求加拿大公司保证不向中国出口可能用于监视侵害人权的产品，政府会提供与新疆相关实体商业咨询，以及进行强迫劳动和供应链风险调查等等。加拿大外交部的声明称，有报告显示，大量新疆维族人被转移到中国各地工厂，并被强制劳动。这些行为影响了各个行业的全球供应链。报告还指出，加拿大严重关切中国侵犯维吾尔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包括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监视、大规模任意拘捕、酷刑和虐待。吴凤仪在声明中称，政府致力于确保加拿大公司无论在何处经营都秉承加拿大价值观。加拿大对于中国维吾尔人人权的关注由来已久。去年11月，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鲍伯雷曾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对待维族人的方式符合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要求国际社会就此展开调查。而针对中国人权问题，前加拿大金融和自然资源高级官员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告诉美国之音。
Like many other countries, we now have Magnitsky legislation, which means that we can name officials of other governments whose behavior is not consistent with human rights. And...
加拿大政府可以做得更多，比如使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2017年底，加拿大通过了对侵害人权的官员进行制裁的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目前，加拿大的制裁名单上大约有70个人，包括了俄国以及沙特的官员，但尚未包括任何中国政府官员。不过，加州贸易促进会的总法律顾问邵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
我觉得他在这个是在政治层面的双方都不得不表态的问题上的一些表态，但是严格说来的话，中国的西北地区和加拿大的这个双边的贸易量其实很小，所以就经济的活动本身上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一个事件。
在加拿大，一提起与中国的关系，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人权和经济如何平衡。加拿大独立智库麦克唐纳洛里埃研究所的项目总监、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舒瓦洛马朱达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首先表示，加拿大的对外贸易中 80% 以上是和美国的贸易，而与中国贸易只占加拿大外贸总量的 4% 左右。加拿大经济并不像很多政策制定者宣称的那样依赖中国。他举例说，与此相对应的是澳大利亚，它和中国的贸易占了其贸易总量的 33%。
Australia has many pragmatic concerns that they've had to address, and their long-term strategy on China has been to engage economically.
马朱达尔说，澳大利亚有许多实际的担忧需要解决，他们应对中国的长远计划是经济上的战略合作，外交上的谨慎冷静控制，而且与西方国家联盟。他认为加拿大不应该把自己定位于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国家，而应该看到国际社会有很多国家和加拿大一样希望抵消中国的经济控制。 但邵威律师认为，就他的观察，加拿大与中国关系上，政治和经济两副牌似乎是可以分开来打的。他说，
不管是最近的新疆的问题，稍早一点的香港的问题，不管民众对对方的这个好恶程度的变化，但是双方的贸易并没有因此受到重大的影响。特别是2020年，加拿大对外的贸易额的总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加州贸易的百分比其实还升了。这说明的话，双方这个经济的互补性还是有的，双方市场的这个需求还是有的。
去年12月底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45%的加拿大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减少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只有10%认为应该增加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有意思的是，从地区分布上看，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东部的安大略省受访者中，希望减少和中国贸易的人数比例最高，同样是 46.6%。而这两个省的温哥华和多伦多是华裔移民最集中的城市。加拿大人对中国印象明显变坏是在孟晚舟事件之后。2018年底，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的财务总监孟晚舟。中国随后扣押了加拿大两名麦克，康明凯和麦克斯帕佛。加拿大政府一直指责中国这是人质外交。而去年年中的一项民调显示，仅有 14% 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正面印象。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去年就表示会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并为此在议会成立了加中关系委员会，但他的新对华政策一直没有出台。新的一年里，除了新疆问题，加拿大政府还会继续面对香港问题、是否禁止华为 5G 以及拖了两年多的孟晚舟引渡案和两名麦克的问题。与前几年相比，加拿大政界、学界以及民间都有不少人呼吁特鲁多政府采取更强硬的中国政策。
The relationship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d I attribute it to two things.
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认为，两国关系已经出现转变，一是信任问题，二是中国的意图。加中关系曾经是友好的。但现在中国开始扣押加拿大人质了，所以信任已经没有了。第二是中国的意图，中国的意图很清晰，就是要成为超过美国的军事超级大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加拿大需要改变对华政策。马朱尔达表示，这几年人们目睹了中国对外对内政策上的变化，中国把贸易当作武器，加拿大应该认真考虑自己在泛太平洋地区的整体利益以及应对中国的长期计划。而律师邵威则表示，加中经济关系应该有进步的空间，比如未来在气候变化以及预防大流行病等方面的合作。但他也承认，最近几年加拿大对中国看法改变了，中国对外政策改变了，面对的国际社会局势也不同了，所以双方没有达成明确的可执行的贸易协议。最后他以下棋来比喻加中关系，他说，
所以我就觉得话，这个中加的关系啊，不能像以前的那种跳棋甚至是象棋的打法，应该用一种围棋的一种做法，这样就给这个想象的空间、操作的空间、布局的空间带来比较大的意义。如果把事情圈在一个敏感的话题里面，没有腾挪的空间的话，那把自己首先僵死在那儿。
中国经济2020年同比增长2.3%。大大低于40年来中国 GDP 的平均增速，但可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GDP 年均增长率超过 9%。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告，经初步核算，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01.598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2.3%。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2020年 GDP 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基哲 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18日就2020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公布的去年 GDP 增长数据略好于多项预估。世界银行去年12月23日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预测，中国2020年经济增速将放缓至 2%。 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中国全年 GDP 增长为 2.2%， 路透社的调查中值为 2.1%。 相比之下，世行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将收缩 3.6%， 欧元区将收缩 7.4%。中国勉强实现了 2.3% 的经济增长，被认为可能成为唯一一个扩张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的工厂和商店去年第一季度因抗击新冠病毒疫情而停产停业，但第二季度立即重新开业，而美国、日本和欧洲则在努力应对不断上升的感染病例。中国2020年实现 GDP 正增长，被认为是出口在第四季度的强劲增长起到主要的助力作用。中国第四季度的出口统计数据显示，10月出口同比增长 11.4%， 11月同比增长 21.1%， 12月同比增长 18.1%。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数据回升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它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复苏的不均衡，内需复苏落后于生产，消费复苏慢于投资。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基哲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2020年第三、第四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正增长，但是从全年看仍然是负增长。去年的就业形势调查显示，中国的失业率至少在 6%。 通常认为，如果失业率降不下来，国内消费仍然复苏乏力。另外，中国北方多个省市今年新一波的疫情造成多个城市封城，涉及人口至少2800万，封城措施可能会在下个月的农历新年长假期间扰乱消费者支出。中国星期一公布的2020年 GDP 数据是初步的核算数据，后面还会有两次修正，分别是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数据，这是国际的通用做法。
2021年元月上旬，中国大部分地区遭持续超低温袭击，能源紧张形势雪上加霜，当局不惜环境污染代价重点保北京等大中城市的同时，城乡弱势群体御寒过冬状况堪忧。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钟大军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严寒啊，你知道吗，这半个月至少两次大降温啊，整个也把冻透了中国也速冻啊，速冻中国。
受强冷空气影响，新年以来北京北方气温骤降，1月6日迎来持续极寒大风天气，北京多地出现摄氏零下17度超低温。美国广播公司说，北京的实际温度可达零下 19.6 摄氏度，华氏零下 3.3 度，创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纪录。与此同时，华北地区气温陡降摄氏8至10度。山东师范大学据报曾经全校停电，学生摸黑上课。有学生反映暖气不热，饭都凉了，大晚上还停电，戏称我是山顶洞人。还有的说没网没灯没饭，以为我在逃荒。1月8日上午清晨，上海的气温为零下7度，创该市百年同日最低气温。很多人由于没有暖气或者无钱开空调取暖，寒冷中冻得瑟瑟发抖。北京大面积严寒，当局重点保首都、保大城市用电用煤。中共环球时报的英文报道说，北京不会面临前不久湖南和江西出现的限电现象，因为北京六成的电力来源在华北地区。报道援引中国国家电网北京分网人士的话说，北京电力充足，居民随便用。北京居民徐先生似有同感，他对美国之音说，我倒是感觉北京没有受到影响，我居住的小区里没有， 我也没有听说朋友那里的小区取暖受影响。对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取暖没有听说有明显的影响。中国财新周刊说，北京四座热电站已经全部重新点火运行，应对城市急剧上升的供热需求。2017年，北京市政府试图实现城市能源的绿化计划，但是其后已经六次重新点火发电，解决城市的电力需求。为了缓解电力紧张，环保指标已经不再重提。重庆居民冯女士说，严寒下当局保大城市是为了防止民怨沸腾。重庆电力供应还算充足。她说，因为重庆人的性格比较强悍，当局还是保障供应的。我们这里的人如果忍不住就会去上街，一点不舒服就要去上街，跟美国人的性格一样。政府一直采取安抚政策，动哪里也不能够动大城市的居民。严寒下的弱势群体状况如何？冯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那里的弱势者情况比较惨，重庆这里没有北方的暖气，都得靠自己，有条件的自己家里开空调取暖，不过还有人舍不得。弱势群体比较底层的，没有条件的，吃低保的，没有工作的那种人情况就比较惨了。冯女士说，受北方低温的影响，重庆天气近日尤其湿冷，因为这里是两江环抱的地带。她说，从元旦开始，我的半边脸都是肿的，是寒湿和虚火外加感冒，今天好多了，出来晒晒太阳，出太阳了。此外，全国很多城乡结合部以及农村地区正在为这场严寒付出代价。北京居民徐先生说，网上看到的一些消息说，农村地区有的把煤炉给拆了，可能个别农村地区受到了这种影响。互联网媒体香港零一说，有的地方官员对村民实行拆炉封炕，村民恐致哀动。在唐山，多名居民因一氧化碳中毒而身亡。京津冀、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重点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推行的煤改电等环保措施因电力短缺而受到影响，导致进煤不进屋。这次极寒天气过程当中，农村大量排放烟尘、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中国大地空气污染状况进一步加剧。北京用电创历史新高，市民普遍投诉供暖不足。钟大军说，
用电量啊，就带来了相当大的用电量，就会在原来这个经济需求上啊，又增加了一个砝码啊，又增加了一个需求。所以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啊，这个缺电的问题啊，这个第一个缺电的问题肯定是很现实很存在的。
钟大军说，突如其来的极寒天气凸显了用电紧张问题。
但是由于个别情况，好像突然加剧了这个工业需求，或者突然加剧了就气候因素，它会导致一些波动。啊，这个波动呢，可能在这个什么萧峰啊、浅谷啊，在这种状况下会慢慢的在调整吧。总之我感觉中国的这个就是供电啊，就供给方面哈，在供现在还不是什么大问题。
香港媒体经济日报说，中国内地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北京部分地区最近停电的情况，只是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流传不少诉说寒天停电之苦的贴文。北美世界日报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主持的一次会议提出，要做好保障能源安全稳定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的有关工作，称民众安全温暖过冬优先，群众冷暖无小事。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近日发出通知，取消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环节的不合理收费，加快完善价格形成体制。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被外媒问到中国近期电力短缺问题的时候表示，中国总体电力供应有保障，有关部门也多次及时地把电力情况向公众发布。他说，国外的一些人和媒体不必为此担忧。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